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探讨关于圣经无误这个教义的问题。那我们在将来的几个视频当中，就会从不同的方面来谈论为什么基督徒必须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因为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也是分了几个视频来谈。今天我要谈为什么要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英国的神学家 McGrath他曾经是这样说，他说对加尔文而言，启示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以他为中介，因此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完全认识神，唯有透过圣经才能够认识基督啊，这就看到这个重要性啊。我们认识上帝是通过哪儿认识呢？通过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因为通过圣经，就看见圣经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人对上帝的认识，他的属性，他的创造，他的旨意，他的救恩和他的应许等等，和对我们人自己的认识，比如说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受造的目的、人的罪性、人的困境和出路等等，也只有通过圣经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是至根在圣经当中。所以如果圣经有了错误，就好像是釜底抽薪，基督教的信仰就失去了根基。一旦圣经无误的教义被质疑，基督教其他教义也会相对受到波及。那有人认为说，你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了？是杞人忧天了？实际不是，这种不相信圣经无误的教义所带来的对其他教义的波及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神学家埃里克森他就这么说过，他说啊，从历史上来看，当一个神学家、学派或者运动他放弃了圣经无误的教义之后，往往会随之改变或者放弃其他曾被教会视为非常重要的教义，如基督的神性和三一神的观念等等。他说啊，原因很简单，任何被教会持守为真的神学的命题，其根基就是在于，因为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如果圣经的教导的某些命题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教会就再不能够以说啊，这个圣经这样说的，以这个为理由作为其他神学命题的根基。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其他的命题已经被认为有错误，而是说其他的命题人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有没有错误。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所有的重要的神学的命题都是基于圣经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认为圣经有问题，对一个教义我们就不能说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相信了。那我如果你认为圣经都有错误，那这个命题就一定是对的吗？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但是也不敢说它是对的。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很大的。而且这个埃里克森还继续这样说，他说这一点有时候被人讽刺为一个骨骸理论，也就是说一步错全盘皆错。他认为这个分析是非常肤浅的，因为他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他们认为只要说圣经错了，那所有的命题都错了。实际也坚持圣经无误也并不是这样说的。坚持圣经无误的立场应该警惕说一步错全盘皆疑，不是全盘皆错。如果说圣经有了错误，那么对所有的神学命题我们都要去考察它是不是对的。我们不敢说它都错了，但是也不敢说它都对，因为没有一个依据。我们过去依据的圣经已经认为有错误了，那么这些神学命题的正确性也失去了依据。就是只要说你认识到一个错，那全盘都是真正的可疑的了。加尔文说，他说只要你对神的话语的确定性有任何疑虑，那么他的权威性就会很脆弱，暧昧不明，或者根本不再具有任何的权威。在更早，奥古斯丁也发出警告，他说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在圣经中发现了任何错误，将带来最具灾难性的后果。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你认为在如此高度神圣权威中有一个错误的陈述，那么在圣经中将没有任何一句话，当你觉得它在实践上很困难不合理的时候，那么任何一句话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被认为是错误的。那就是取决于一个读经人的好恶，对吧？他认为这话很合适很对，他就说没有错误。英国的这个卫理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他也说，他说不，如果圣经中有一个错误，那便可能会有上千个错误。如果圣经有一处错误，那么该书便不是出于真实的神。啊，这句话开始一听见好像觉得好蛮夸大的啊，怎么有一个错误就会出现千百个错误呢？实际上这话有很深刻的含义。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说圣经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肯定不可能是来自于上帝，因为上帝不可能错。这样的话，圣经就成为了上帝所赐下的没有错误的话语和人的有错误的话语的一个混合物啊，中间有上帝的话，也有上帝正确的话，也有人的错误的话。那问题就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在圣经当中去区分，而且是由谁来区分哪些是上帝的话，哪些是人的话呢？当然就只有我们人用人的所谓的聪明才智来区分了，也就是说整个把圣经的权威降服在人的理性智慧的权威之下。第二，圣经当中凡是不合读经人心意的地方都会被指责是错误。但是呢，我们人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神学的架构又各不相同，所以批判圣经对错的标准也不相同。这样的话，圣经就完全被置于人的主观之下，任意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的切割、取定、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千疮百孔、支离破碎、错误百出的圣经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以后我还有机会还详细给大家讲。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基督教内部兴起的圣经批判学，就是凡是通不过人的理性的都加以怀疑，都加以否定。当然圣经当中的很多的神迹奇事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所以把圣经当作是一本人的书而不是神的书。圣经的权威一旦被消灭，那么教会的权威也就没有了。所以整个18世纪19世纪这个整个的所谓的自由派神学的这个神学观点对圣经的否定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虽然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是没有完全这个恢复到正统的古老的圣经观。所以当我们觉得在人的理性之下来决定圣经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可能就会把圣经的权威权完全打掉。这种说法并不是纯粹的一个逻辑推理，而是不幸的一个事实。美国神学家雷利他就这样说过，他说从现有的文献中很难确定圣经的绝对错误的名单，因为从来没有两个作者有完全相同的错误名单。那么对圣经怀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下，它就会像面酵一样越发越大。他就说啊，研究了很多的找很多的文献，他们认为圣经有错误，但是他们提出哪些地方有错，这个名单从来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明他们在认为圣经有错误是完全是他们主观的。这个怀疑下去，这个人又认为这个地方有错，另外一个人另外另一个地方有错，他们的圣经就是千疮百孔了。而且我们中国的神学家任一傻也说，当人一旦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甚至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权威性的时候，他们将无法阻止扩大对圣经权威的怀疑。他接着说，他说有些学者将整部旧约圣经当作是犹太民族的历史书，其中充满了主观的夸张和润饰，因此这些有些人只承认新约圣经。又有人认为保罗的神学掺杂着希腊思想的一种变质的宗教，他们将基督教的教义限制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学，认为保罗书信也不可靠，所以只看耶稣是怎么讲的。那另外又有人，他们认为福音书啊带着高度的作者的主观成分，必须多方的分析研究 筛选哪些是耶稣的言行，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仰。大家看看啊，这一连串的退步，最后呢，终于进入了自由派完全推翻圣经权威的地步。你看这个怀疑一点一点的增大，而且对圣经的信任度一点一点的变小。我曾经和很多人谈到了圣经无误的教育的问题。我也发现一些人他们这个虽然认为圣经有错误，但是他们在整个的教会的活动当中，在他们的服事当中他们还是能够持守的基督教的一些基本信仰。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圣经观，重新确认圣经无误的教义，那么圣经在他们心中的权威的消毁只是时间问题。就像古人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诗篇的作者在诗篇十一章三节说，基督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对圣经有了怀疑，那我们基督教的所有的教义也都值得怀疑。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也是受后现代很多的影响。后现代就是否认绝对的权威，而是提倡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影响还在扩大。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从各个方面的守住圣经无误的这个教义，让我们真正对基督教的信仰坚定不移，也让更多的慕道朋友他们对圣经的权威也有一个更新的更扎实的认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